韩愈倡导古文运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坛兴起了骈文，这是一种讲究对仗声律和词藻的文体，全篇以上下对称的双句为主，每句四个字或六个字相间，所以也称四六文。骈文发展的后期，越来越讲究声韵对仗的工整，追求华丽的词藻，运用典故晦涩难懂，而文章的内容却很空洞，甚至有的时候让人不知所云。对这种米粒不健康的文风，很多有识之士都很反感，提出改革文风。隋朝的时候，隋文帝甚至下诏要求匡正文风。初唐的魏征等人在编写《隋书》等史书时都没有用骈文，相反还在著作中批评了六朝时期的文风。他们主张使用古文，就是秦汉时期的散文体，恢复秦汉以前那种自由质朴实用的文风。由于这个时期并没有产生令人信服的佳作，所以他们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拥护。直到唐德宗时期，著名的文学家韩愈、柳宗元以他们优异的散文创作成就和理论主张，使唐代的古文运动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的文学改革。韩愈，字退之，河阳人，就是现在的河南孟县人。韩家曾经是昌黎地方的望族，昌黎现在属辽宁省义县，所以他又自称昌黎人，后人则称他为韩昌黎。韩愈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由长兄韩慧抚养，可不久韩慧又去世了，留下了一个年幼的儿子，小名十二郎。韩愈叔侄是由寡嫂郑氏抚养长大，他们过着颠沛流离、含辛茹苦的生活。韩愈从小就学习刻苦，他七岁开始读书，十三岁就能写文章，二十岁时到京师应考，可考了三次都没考中，直到第四次才考中了进士。那年他已经25岁了。十年以后，他才得到了国子监四门博士，也就是国家最高学府的讲官这一职位。第二年又和柳宗元等人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可他上了御史台上论天汉人机状奏本以后，马上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韩愈在官场上一直不得意，但在文学上的成就却越来越大，写下了杂说、诗说等传颂千古的好文章。在杂说四中，他以伯乐相马的典故批评当政者不懂人才，他们埋没摧残了人才，却又哀叹世上没有人才。文中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已成为精辟的警句和名言。韩愈的文章有内容有深度，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他写的《谏迎佛骨表》还差点给他招来了杀身之祸。那是唐宪宗在位的时候，由于朝廷给予寺庙僧侣不纳税等优惠，佛教在我国广为传播。宪宗即位以后，于公元817年平定了持续三年之久的淮西节度使叛乱，他便以太平天子自居，幻想长命百岁。他听说凤翔的法门寺中供奉着佛祖释迦牟尼的一节手指骨，就派了一支人数众多的队伍去法门寺迎取佛骨，放在宫中供奉。韩愈 便针对此写了《谏迎佛骨表》。在表中，他说，自古以来的帝王，凡长寿的都不供奉佛，供奉佛的大多都短命。唐宪宗读后大为震怒，要处死他，多亏宰相裴度和其他大臣求情，韩愈才免去一死，但被贬到潮州，治所在现在的广东潮州当刺史。韩愈写了300多篇优秀散文，同时又明确提出了文道合一的创作主张，这成为古文运动的核心理论。文道合一被后人解释为文以载道，而道指的是孔孟之道，也可以宽泛地理解为文章的内容和思想性。在这里，道是主体，是作文的灵魂，文是手段，是宣传道的工具。韩愈曾经4次进入国子监，从博士一直做到祭酒，相当于国立大学的校长。他向青年学子宣传他的文学主张，提倡古文运动。在他的精心扶植下，一代文学新人被培养起来，古文运动的影响也大大的扩展了。